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早安，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有你同在就是天堂，有你同在就没有仇敌的作为。主啊，有你同在，主啊，我们全人都要被你来释放。主，除去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除去我们里里外外所有的捆绑，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同在中而欢乐。因你在我们眼前，我们就不再动摇，而且我们的心要欢喜，灵要快乐。主啊，你早晨在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将你仆人保罗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他真是一个侍奉你的好榜样。主啊，他怎样效法的基督，也叫我们来效法他。主啊，今天早晨当我们在这里读他行踪的时候，主啊，你祝福我们。主啊，你保守我们整堂聚会，主圣灵在我们中间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晓得今天大家交作业没有哈？我们上一次的第一个作业，我最早收到的是从 Iowa 这个正在读书的这个惠善，他已经寄来了，而且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都能够好好的加油啊！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第二堂，是讲到保罗的早年及神的预备。讲到这个人在他的早年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生长背景，那么神怎么样子塑造他，神怎么样子来预备这个器皿能够合乎主用。那弟兄姊妹，所有器皿要被神用以前，神一定要在他身上有工作不是我们这个只是凭着我们的心愿我们就能为神做什么。那神一定要在我们中间有真实的拆毁，有真实的建造，有真实的装备，神才能够自由的使用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就是神怎样在这里预备他。那我想跟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像我们去年有这么多个人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神，只要清楚神的时间，清楚神的呼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一切放下来，全时间出来侍奉他。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来看保罗的早年神到底怎么样子制作这个人，神来预备这个人，而让这个人被神拿出来用的时候，神真正的可以来使用他。好，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看他早年，我想发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面都有写了。我们今天会分这个他得救前，然后遇见主的时候，跟他刚得救的时候，神怎么样子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么保罗的早年基本上是从西元第一年是他的出生日，到他在西元35年36年左右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那么前面的这一段是保罗的前半生那这个前半生呢分成两段，第一大段是他生长在大树的日子，他生在大树，长在大树那我们知道大树，保罗自己在做见证的时候也讲到他是基利家的大树，那这是现在土耳其还有这个城市它是离地中海只有大概10个 mile， 所以它是交通商业，而且它又是一个大学城，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而且是非常希腊化的一个城市所以你用今天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蛮 modern 的一个 city 它又很大又是交通，又是商业，又是文化的中心。那它是基利家的省会那个时候他们分成罗马分成很多的省，那它是基利加省的 capital， 所以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大城市一个蛮现，就是在当时来说是蛮 modern 的一个城市那保罗是生长在这个地方，那么那个城市呢，另外就是木材业跟这个纺织业非常毛织非常非常的是他们的主要的产品。所以有人说保罗织帐篷的技术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他就已经学会的了那这是他一岁大概到他15岁的时候他是生长在大树的环境。那么圣经上保罗做见证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2章，他虽然生在大树 可是他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那个时候保罗在耶路撒冷，别人要逼迫保罗的时候，那时候千夫长跟保罗中间的对话啊，保罗说我是罗马人，把那个千夫长就吓到了。千夫长说我是用了很多的银子我才进了这个罗马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啊。那这个观念跟我们今天是很容易了解的，就像拿美国公民一样。那虽然我们自己里面并不甘心啊，我们堂堂大中华的这个子孙啊，觉得拿美国公民有的时候心里面还不是那么舒服，可是你在美国这个现实环境呢，光为了一张绿卡不知道折杀多少英雄好汉，对不对啊？找不到工作，申请到福利，这个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的确是要花很多的功夫，除非你很有才干啊，用特殊人才，或是你在美国大量的投资，你很有钱啊，或是你因为父母亲的缘故或是亲人的缘故让你可以入籍，总是要花功夫。保罗是生来是罗马公民，那但是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家的人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而且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特别强调这句话呢，是要强调说他们这个犹太人这个纯净的血统啊，跟他们特殊的这个选民的身份。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帝国不是，整个的犹太人经过了这个巴比伦、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一批一批的洗礼啊，那尤其在这个北国撒玛利亚以色列国被这个亚述灭了以后，亚述从这个他们的地方迁了很多外邦人到这块圣地啊，所以跟圣洁的族类混杂，就破坏了神选民那个纯正的血统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因为他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所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特别在这里要让选民，要让犹太人能够接纳他，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这种界限分得非常清楚，不是保罗要去跟别人划界限，而是他为了要让犹太人能够接受他在这里能够认同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在这里强调的这件他出生的背景。而且他虽然是在外邦地生在大树啊，大树是现在的土耳其啊，所以是等于算外邦地了，可是呢他的父母亲在他第八天的时候就给他行割礼，你就知道他父母是一个非常非常守律法非常非常敬虔的一代啊，他们就是完全照着圣经上照着摩西所传的，因为那时福音还没有来，基督还没有被传出来，所以他父母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给他行了割礼。虽然搬到了外国了啊，所谓的已经在外国居住了，已经是侨民了，可是他们仍然在这里非常非常的认真的遵行神的律法。那这是他整个的生长的背景，所以我想我们从他的背景里面，我们基本上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的啊，一个是他生长在一个敬虔守律法的家，而且是一个希伯来背景的家啊，非常在乎他们希伯来的血统。但是呢，他又是在一个外邦城，生来是罗马公民啊，又是在一个罗马的省的省会里面，文化、商业、交通各方面的中心啊，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好，那我想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的背景多多少少有点类似哈，只是我们大概没有行过割礼就是了。大树的古门，我这里放几个图给大家看一看哈。这边就是我就是放三个图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古门是在西元前41年就已经盖的啊。那听说那个时候是安东尼啦，他们这些人经过这个古门到大树去的时候，他们到今天都还保留的啊，已经2000年了。那这个井呢，他们叫做大树的圣保罗井啊 ，Well of St. Paul。在大树，他们现在还留着，所以你如果是观光客的话，他们一定都会带你到这里去哈。说保罗好像常常在这里喝水，这都是这个旅行社做的花招啊。那么他们就是这样传说，说保罗曾经在这里喝水，很喜欢喝这里的井啊。这里是大树的火车站啊。你在那个，如果你把它放大一点看的话，火车站上面的牌子还是写着啊，这个大树的名字啊，这是大树。我们就是稍微认识一下保罗生长的背景。好，那我们现在要接着来看第二大段，保罗早年的第二大段就是他大概在16、7岁的时候父母亲把他这个整个带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把他放在加玛列的门下。 这是犹太人中法利赛人中最严谨最严谨的律法学校啊，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那么我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面有讲到了，我们分三段来看啊。第一个就是保罗对他自己对他这一段的年日将近20年的时间，他给他自己的评价是什么，他怎么看他这个20年。弟兄姊妹，15、16岁到35、6岁，这是人生很黄金的年日啊！它像一个海绵一样，它最容易被吸收力也是最强，最容易被塑造，而且几乎决定了他一生将来的 pattern 啊！我记得黎弟兄说过，他说一个人的性格大概到了35岁左右就定型了，不太容易改了啊！所以在座如果你还是35岁以下，你要感谢主，你要赶快改。那35岁以上呢，那需要主加倍的恩典来帮我们改哈，我们还是不能妥协。那这一段时间对保罗很重要啊，是那保罗自己怎么回头看他的这20年，这是我们等一下第一个要看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保罗对圣徒们对众教会的逼迫，就是从事实上来看保罗这一段时间他到底在干什么这20年。那么最后我们补一下，就是在保罗晚年回头看他这一生的时候，他自己里面的感触啊，他的感触。好，我们来看保罗的评价啊。我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面我分了三个点啊。他第一个，他自己说他是在加马列的门下，按着祖宗，那个祖打错了，对不起，祖宗最严谨的律法受教啊。使徒行传22章没有讲，别的地方讲，他说这是一个最严谨的一个门啊，他在这个门下受教。然后他自己说他是热心侍奉神，这是保罗自己对他那一段的时间看法啊，因为他不认识基督，他只认识了摩西旧约所传的啊那位独一的真神啊，除此以外没有神，而神的选民就是他们，外邦人都不是啊啊，所以这是他的那个从小根深蒂固的观念，他就是热心在这件事情上。那第二件事情呢，保罗自己说，他说他在腓立比书3章5到7节，他说就着律法说，他说我是法利赛人。那我想我们对法利赛人不用多说了啊，在座都很熟了啊，在那个世代的里面是最懂得律法，最强调律法啊，那最要求别人，最用律法去衡量别人，但是他们却在主的面前犯了一个大错，就是他们只注重修饰外表，但是内心却在主的面前惨不忍睹，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特别将来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后面的时候，主用7个角度责备他们，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装饰的漂漂亮亮，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污秽。那他好像洗杯子，只洗杯的外面，杯盘的外面，可是里面却装满了各样的污秽，这是神对法利赛人的责备。他们就是非常注重表面。但是保罗呢，他不仅仅是外面的法利赛人哈，他非常注重律法，严守律法。底下你能够来看哈，他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那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人啊，他外面注重律法，但是他里面呢，他还是有一个正直的灵在，他是无可指责的。我想今天很少有人敢讲这句话。他能够说到他守律法，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认真到一个地步，他是无可指责的啊，讲不出来。但是保罗是这样子的人啊。那么就着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因为他认为逼迫教会就是爱神啊，就像圣经上说的，他们杀你们却以为是为神发热心啊，这是保罗当时的观念啊，他就是这样子，他觉得逼迫教会就是爱神的表示。就跟今天哈，这个当然我不能这样子去硬去比了哈。今天很多这个回教激进分子哈，他们认为他们绑着炸弹去炸死别人，这是他们爱阿拉的表现。当然他们背后我们从报纸上从杂志上也看到，他们有的时候去炸别人的动机不纯正啊，因为上了他们炸完以后到天上去，阿拉有很大的赏赐，给他们几十个太太啊，给他们很好的什么奖赏等等啊，那他们还有人里面的这种动机。但是呢，至少他们觉得做这件事情是热心。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宗教所带给人一个可怕的东西啊。那每一个人当他还没有真正信主而在别的宗教里面的时候，那每一个宗教都会给他一些错误，给他一些蒙蔽，让他以为他自己所做的是对的。 那这就是保罗当时的情形哈。那所以保罗他对他自己的评价，他觉得他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而且就的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无可指责。然后就在这个热心来说，他说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整个的爱神的表示表达的方法是借着逼迫教会。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接下来就看保罗这一段时间，从客观的事实上，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看保罗到底做了些什么。所以请问第二个阶段就是对不起，那个保罗对自己的评价还有一个点，他说我比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他说我比我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好，这个我相信保罗如果不是这么真正是这样子的话，他不敢讲这句话哈。就像我们前一阵子在祷告会的时候啊，我们中间这么谦卑的姊妹，他说如果教会要发进步奖的话，他觉得他今年应该可以得进步奖。那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骄傲，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哈。他真的就是这么认真，在主的面前从不会一直学到能够替教会做这么多事情。那么保罗敢讲这句话，我相信保罗真的是这样子的人，他就是全力的追求长进，他就是全力的为着他所信仰的他热心。好，这是保罗给自己的评价。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这个圣经上或者保罗自己述说的时候，在他这将近二十年，一面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最严谨的教训，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他用他的行动来配合他所领受的。那这个人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他一方面在加玛列的门下受了教以后，他认为这是对的，这是讨神喜悦的，这是热心的，他底下他就出去做了。那弟兄姊妹，您的看见里面，他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很认真，对生命对信仰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只是他走到歧途去了，神还没有向他开启。所以我在这边列了很多的经文，我没有空打出来，但是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你发现保罗对圣徒的迫害从今天看的话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非常的残忍，非常的直接他到个人的家里面去，把人从家里面给拉出来下到监狱里面去那这是圣经上使徒行传八章讲的。九章的时候他就说他对门徒们口吐威吓的话，而且他向大祭司向文士们去要的这个文书，跑到大马士这个长途跋涉到叙利亚这个国家去抓基督徒，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厉害哈。他不仅仅自己生长的这个受教的耶路撒冷附近的圣徒被他闯到家里面去，把他们抓出来下到监狱去，而且他还要的文书抓的还不够，要到外邦去抓，你就晓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呢，他这个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弟兄姊妹，那个逼迫不是只是口吐威吓了，他把他们逼到他们死，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哈。这个保罗那时候的强，然后圣经上也讲到他多方攻击拉撒勒人耶稣的名，然后他又说抓到圣徒把他们拉到会堂里面鞭打他们。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当时已经亡国了哈，在罗马帝国的底下，所以他们在世界各地在希腊也好，土耳其也好，叙利亚也好他们就是各地都有会堂，那会堂是他们整个犹太人的中心呢，他们精神信仰这个整个就是很重要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他们把这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就当着在会堂里面鞭打他们。哎呀，就像我们今天聚会，等一下不是讲到是鞭打人你们就这边那个感觉，被鞭打的人是公众被羞辱为主受迫害。那保罗就是一个这么强的人，他就是不准人信耶稣，他觉得这是错的。他圣经上说他分外的老恨他们，逼迫他们，然后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有些人他不杀他，就是一直把你赶到完全离开犹太地，让你到外邦的地方去。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当时的情形哈。那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狠哈。但是他自己里面讲过了，他认为他这件事情就是他对神的热心，他整个的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所以当晚年，不是当后来保罗遇见主被神转变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人才发现他自己的错误，然后他就在主的面前一直被神改变，一直被神改变，改变到最后的时候，他能够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节到16节，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真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从前以为他自己是一个义人，他从前以为他自己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他从前以为他自己是为神大发热心的人，他现在说，他说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罪人。他说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而在罪人中他说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晚年他非常非常深的感触啊！我不仅仅是个罪人，而且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相信当他真正被主得救，被主拯救悔改了以后，他每一次想到他从前迫害圣徒的情形，他每一次想到圣徒们在他面前有的是在那里受苦的情形，弟兄姊妹，我相信在他的心里面都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后悔啊！那虽然他是因为不认识神而做的，可是那个后悔在他一辈子里面会让他整个的心要为神好好活着哈，要好好传扬救主的福音。好，这是保罗的早年，就是其实也不算早年的前半生，基本上就是分成在两大段。那一岁到十五六岁生长在大树，然后从十五六岁青少年进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他将近35岁的时候，是在20年的年间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然后他就全力破坏教会。那这是当时的保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对不起，这是他在耶路撒冷啊，放两个图片给大家看。这是大卫城。那你们在这个城里面可以看见中间的那一个方块那个是这个老城啊，其他外面的都是新城。就是旧的耶路撒冷其实基本上整个城的这个周围也不过只有2迈，就是一个小小的城。那你就发现圣殿所在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当初所罗门圣殿所在的地方啊，现在是 Dome of the Rock， 就是啊这个回教徒非常有名的这个大磐石清真寺在那里哈啊，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办法重建圣殿，因为他们站着。那看得清楚啊。好，那这就是大概的耶路撒冷城的情形。下面是耶路撒冷的哭墙，很难得看到雪景，我放一个雪景给你们看。那个就是哭墙，那以色列人到现在都还常常在那个哭墙面前为着他们的国家祈福。啊，你如果从最近的Newsweek 或什么，你可以看见以色列总理这个 Sharon， 他最近不是中风嘛哈，这个人靠着哭墙哭，我在为他祷告，因为他是一个强硬派的啊，所以就有人在那里为他祷告，他们有最迫切的祷告都跑到哭墙来祷告。那这是耶路撒冷。好，我们现在要来看保罗的转机，保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转机。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谓的 turning points， 都会我们所谓的属灵的转机。那个人有大有小就是了啊。但是我希望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真正的跟主的关系是对的的话哈，或是真正的经历到救恩的实在，我会相信我们都会愿意承认我们人生最大的转机决定都是跟主发生关系啊。有人是在信主的时候，有人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有人是在一个大的遭遇里面主让他遇见神啊，有的人甚至是在他人生最大的滑跌之后啊，他在主人面前认识了自己的败坏，他降卑了啊，他在主人面前不敢骄傲，他这个人起了大的转变，多多少少都是跟主发生关系啊。而且我们也相信啊，这些转机都是给我们带来正面的祝福。那么保罗的转机发生在他人生的几乎终点，中间的终，大概是他35岁左右的时候。那这是主亲自向他的显现，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你就发现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第9章、22章跟26章三次讲到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经历。啊，他常常在各地跟别人做见证的时候啊，对着万人，对着底下攻击他的人，他就在这里述说从前我是怎样的人，而主遇见了我，让我变成这样子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整个见证 几乎不改变的 pattern 啊，他就一直在这里见证我从前是一个怎样子的人，而主遇见了我，遇见了我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一直所做的见证啊。但是关键点就在于主亲自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也告诉我们，就是主复活以后曾经向基法显现，向12个使徒显现啊，向500个人显现，向许多的人显现啊，到末了也向我显现。所以我们相信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保罗的不是只是一个大光的异象啊，也不是只是一个神的使者来传递命令，而是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不然的话，他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不会这样讲，他说末了也向我显现啊。复活的耶稣活生生的显现在保罗的面前，而这个显现，上次我们讲过，保罗整个一生的计划，他的前途都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我说我们中国人讲断送都是讲悲观的不好的，我说这是人生最好的断送，一个 cut off，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整个180度回转，保罗被神整个转过来。哎呀，弟兄姊妹，这一次的转机对保罗来说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的恩典啊，他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转机里面啊，主的显现是关键，但是呢同时也发生了几件事情啊，或是说就算不是同时，也是在不久随后发生的事情。那这几件事情对保罗来说，对他这一生的侍奉来说都非常重要。那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看一下，那我们也要在乎这几件事情啊，因为这几件事情大大的影响了保罗将来整个服事的品质啊，服事的态度啊，他整个在神服事的这个方向。那除了这样显现这是关键以外，他在这一次的这个几次的显现的里面，那么他认识了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他认识了教会。因为我想我们从这几节的圣经里面看见主对他说这个主对他显现的时候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保罗就问主说，主啊，你是谁？对不对？到底你说我逼迫你，你到底是谁呢？在我逼迫的这么多人中间，你是哪一位？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其实这是保罗跟主第一次的见面，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啊，耶稣在世的时候保罗也在世了，但是保罗在大树啊。他来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见过耶稣，但是至少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过他逼迫过耶稣。所以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是要让保罗看见一件事情，你逼迫我的儿女，你逼迫圣徒就是逼迫我，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我。因为后来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啊？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两个是一个。从来没有人，你们今天会看到我说，哎，余弟兄啊，你今天的头很有精神啊，一定会说你这个人很有精神，因为我跟我的身体是一个嘛啊。这个弟兄姊妹，这个身体跟头是分不开来的，所以逼迫基督的身体就是逼迫基督，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开启。然后呢，主就打发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啊，除了在大马色本身有名的啊，那圣经上记载到这个亚拿尼亚的时候啊，说到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说到这个人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都是被众人称赞的一个人。可是呢，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从来人不知道亚拿尼亚是谁。神打发了一个亚拿尼亚根本名不见经传的人来为他按手祷告，叫他眼睛得开，叫他被圣灵充满。哎呀，弟兄姊妹，这就叫基督伟大的身体。神没有打发彼得，神没有打发约翰，神没有打发雅各，神也没有打发他自己，主也没有打发他自己的兄弟去，那些人都是在耶路撒冷德高望重的属灵领袖，神都没有打发他们，神打发一个默默无闻，就在这里出现过那么一次，然后以后就再也不见他了。亚拿尼亚，哎呀，过来告诉他说，兄弟扫罗，这一生的称呼啊，就让保罗真是认识他是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在主人面前都是弟兄姊妹。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 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